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六十六号茶坊，我是陆佳佳露，
我是宁夏路黄春玲。
好，今天来到现场是我们的老朋友，过去跟我们聊比较多是那科技啊，就是 很厉害的那种最新发展的、最前沿的这些技术。
宝博士立伟吗？不是
那个我们还正在想办法要敲他，因为他现在比较忙一点。忙对，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老朋友 IC 张一坚，张博士。
大家好，我是 IC， 又来到现场了。
对，你上次也是在现场啊？
应该都是在现
场。没有啦，最早前的时候比较是线上。对，然后我们之前谈的题目，我后来发现有些听友还是觉得有点难呢。对，但我觉得我今天我们要聊的东西，应该大家都会蛮好奇的，蛮有兴趣的。因为我们不是先前在讲到说三四月就是大家选校的季节，
对，美国也是啊，
美国也是，所以很多家长在看要念什么体制外、体制内或各式各样的私中啊、私校啊或公立啊、学区内啊，就有各式各样的考量嘛。那其实现在也蛮有一些人，我不确定是不是。大家身边也都常常听说，但最起码我身边我很常听说，就是一直在问说要不要把小孩送出去，然后送出去要送去哪里，然后送出去之后实际上的学习的那个环境跟状况，都不大一样，或者是说跟我们自己以前的理解不大一样。最起码我这个年纪，我们以前讲到要出国念书，绝大多数都是硕博士之后的事情了，研究所之后的事情了。现在我们做父母的很多，我身边的家长朋友们在讲送小孩出去
大学、
高中、大学、
高中
甚至
对，大部分高中大学比较多，有国中的，但是那个比例真的是不高。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个整个趋势不大一样。我相信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或许不是主要考量要送出去，可是或许也曾经有想过这样的事情。
而且去的国家也现在越来越多元了。
以前就是去美国，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地方。
美国啊，现在当然什么英国啊，
考量到学费，蛮多人送美国以外的人念大学。
对，因为现在学费实在太贵了。
我身边有朋友送去。
英国很划算，荷兰很划算。
荷兰对对，荷兰、
荷兰、英国、德国这几个选择很多。
他那个房租超便宜，然后物价可接受，
没
学费、
学费
便宜。
讲的是英文，
讲英
文
啊，荷兰
英文，
荷兰人英文不错啊。然后学校也是讲英文，然后就是风景如画，住在那个
阿姆斯特丹直飞。
然后直飞对
啊，去到荷兰就我一个妈妈立刻想到大麻，
没关系，全世界都大麻，不会只有荷兰。你以为美国没有吗？
对，也是。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要请艾斯来跟我们聊聊的，就是他自己的孩子这几年是在美国受教育，然后其实聪宁最近也比较多有听说是你朋友在澳洲嘛，小孩是在澳洲嘛，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听到的、知道的，像艾斯他们自己家小孩在美国的。把目前在海外受教育实际上碰到的状况、困难、有趣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我觉得或许大家当个新鲜的事情来聊一聊。
海外父母经验谈、
对、其实是蛮好的，因为你上次来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就有在讲到一点点、擦边讲到一点点。
那时候我女儿才上，我等一下可以讲一下我们家小孩的求学历程、然后还有现在的状况。
你不如现在就讲吧，你稍微自我介绍一下。今天的自我介绍不是你自己哇投资多厉害，
我不用介绍我自己，
你稍微讲一下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家小朋友就是我们家老大现在是九年级，然后老二是五年级，但是老大在台湾受的是实验教育，就是经历过像长兴跟五界署两个、
都没有进过就是体制内
的
学校，
有进过半年，我们是半年体制内，然后就转体制外，然后出国前他就是在体制外四年。老二是在台湾的公立学校待了半年，然后就到美国的公立学校，然后我们等于到的时候是四年前，所以那时候是一年级跟五年级，所以经过了四年，他们就差四岁，所以我们等于完整的把美国一年级到九年级、大概走了一遍，所以大概知道美国从小学到高中会遭遇什么。
那你们的学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特色呢？比较
我们住在 Berkeley， 那 Berkeley 可能是美国比较奇特的地方，因为大家会觉得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实际上美国大部分的区域都是由就是主要的民族，譬如说你会知道有些城市白人多、黑人多、华人多，那我们的城市是每一种民族都不超过一半，我们比较像加起来的美国，但不是一个平均的美国，大部分美国的地方都是有主导性民族。我们那边因为就是国际的学者和学生多，所以反而是比较多样性的。
印度裔应该超多，
也没有到超多，但是、
都差不多一半，就是平均。
学校配好，就是我在 Berkeley 修课的时候，就发现每一堂课的老师跟学生都是三三三。 三分之一有色人种，三分之一白人，三分之一亚裔这样子。
你是故意挑这样的学校吗？还是就刚刚好在那个学区大家都
去了才知道 Berkeley 是这么谨慎的分配多样性的学校，因为它是公立学校的榜首嘛，然后一直都被关注，加上它是等于是 UC 的龙头，又是它的总部所在地啦，所以它一直都是很在意这个政策跟种族平衡。然后 Berkeley 传统来就是一个美国最自由，强调开放跟
比较偏左，
很左，左到爆炸。如果你用美国的城镇，我们大概是光谱的最蓝端这样子，对，蓝色的蓝。然后但是呢相对来说就是变成说那边的公立学校的教育也非常的强调这个多元跟平等，
是
二月就是黑人季啦，几月就是华人季啦，就是每几个月就会有一个。所以第一个我们小朋友的学校就是很多元，很国际学校的概念啊。可是当然了，他们也因为我们的国际的学者多，所以其实对于非母语是英文的家庭特别的照顾
友善，
对，特别友善，这个不是每个美国都有的。但是你可以说加州这样的环境比较多啦，但是我们是再 diverse 一点，对，像美国北加州的湾区，所谓旧金山湾区，很多地方甚至亚洲人是超过一半的，
真的
啊。像我知道最夸张的一个学校在 Fremont 就是一个很华人很多的地方，他的亚洲人是超过八成。
但你的亚洲人又不是只有华人，
韩
裔，
可
是
就算是
韩日什么都是。
对对对，我举个案例，就是说在某一些矽谷的城市，他们的那种学生乐团没有金头发的，全部是黑头发。
哦，全部都黑头发。
对，就是韩国人、日本人、台湾人、中国人、印度人占大众。对对对，那我们去的乐团反而是金头发还有三分之一。对，
我们以前想象好像都到美国或是西方世界去念书啊，就是比起在台湾那种所谓填鸭式的教育，感觉起来压力比较没那么大。但现在听说，
我觉得这个要
打问号，对不对？因为现在因为聪宁就常在讲啊，就是华人现在去了很多，就把人家都搞得跟我们越来越像。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不只是华人造成的现象，我觉得印度人可能更明显，就是说
甩锅，
不是甩锅，
互相甩锅。
反正印度人不会听我们节目，没有印度观点。
Namaste。
我觉得因为是区域性的现象更明显，就像台湾的新竹、竹北也是卷得很厉害，因为同质性太高嘛，那边家长的收入也高，投资小孩的这个不手软，对不 对？那美国有个很特别现象，就是美国是所谓高中学区制，这是第一个要理解，就是说美国人为什么进大学好像是一个，就是你会有个像为什么美国人对大学这么的死忠，因为那是美国大部分人第一次离家，而且离家很远。美国人跨州像跨国一样，所以当你从东岸到西岸，从南加到北加，你离家几百里几千里，然后那就是你新的人生的开始。所以美国人第一个大学就像是一个新的家一样，所以反过来高中以下跟我们台湾不一样，台湾觉得高中好像就出门开始，当然你不见得会住校，但是你就是可能搭公车啦，然后开始有一个新的人际关系。美国没有，美国高中以下是同一个号人际关系，所以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个什么比飞跃比佛利这个剧情是会发生的，因为这些人就是从小在同个学区，对，你小学三个学校，然后中学两个学校，高中一个学校，
大概就差不多那些，
你到高中就已经认识全校的人，很多人都是从小长大的，一起打网球、踢足球、打棒球长大的，所以甚至到彼此家里面过夜的很多，所以他们第一个高中是一个很难打进去的阶段。
就如果说台湾的孩子到高中才过去那边的话，
不止台湾，就像是美国本地的小孩高中搬家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你同学们都已经熟到不行了，你要融入一个新区，除非你有什么厉害的把戏，什么你有一个某项专长，否则你进去就会很痛苦。所以美国很少高中搬家。
你所谓的痛苦是会到排挤吗？
一定会，那个排挤不是霸凌，但是当然就会有类似霸凌的感觉出现，你被排挤，可是那排挤只是因为不熟啊。如果你又是外来种族，你又是英文不好，哇，你更是很难受。我在矽谷认识那种不同年龄来美国的，就是高中来的是最痛苦的一群。他觉得他花十年才办法适应美国。
哇！
但小学像我们家两个，老二是一年级大，我觉得他才花三年就搞定了。
三年其实也比我以为的长
因为社交，那我们因为遭遇疫情啦。
对对对，你们那时候刚好碰到疫情。
可是我觉得三年是合理的说法，因为你大概第一年就是英文慢慢 pick up， 第二年开始交朋友，你要融入社区。你要进去跟人家可以就是到人家家里，人家小朋友到你家里，我觉得大概都需要一两年，你就要对于你家，而且我们这种是家长啊，家长也要有融入社区的能力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是家长，比如说你要卡破去哪里啊，接送小孩，然后到中学开始比赛，所以美国第二特色就是说它是学区制，所以第一个说家庭跟这个社区的距离，我觉得比台湾近很多，而且要参与很多，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他们都很习惯融入社区的，美国没有校队， 中学以下没有校队，他们是小学五年，然后中学三年，然后高中四年，所以高中才有所谓的校队，然后会出去代表学校比赛。在中学以下，第一个他们没有强迫小孩做的事情，第二个他们学校没有教练，中学以下小学没有设教练这个东西，都是社区制的俱乐部，所以你小孩如果要去参加任何比赛，都是家长要花很多精力下去陪，下去准备东西、哦、然后要去载，而且甚至要当助理教练。像我就陪我儿子当过两年的篮球助理教练、嗯、我也觉得很好玩，可以学美国人怎么教篮球，可是就得花时间。
对、
嗯哦、然后而且你不下去就大家觉得你融入社区不够啊、嗯、美国很好玩， 像他们很多棒球场、哦嗯、都会在社区公园里面、哦、那墙上都会写、欸、这是你小孩的比赛，你不要太投入，因为会打架、
哦、家长打架呀，
家长很激动，
太投入了，
非常投入、嗯、对对对、哦、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家的荣誉，这样反正就是
荣誉。
对，美国人把运动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就是你培养的荣誉感啊，团队的一个基础、哦、之外， 那如果不玩运动可能就是音乐嘛、
嗯、
那音乐乐团有很多事你要忙啊， 对不对？董事会啦，募款啦，
哇，董事会，小孩的乐团也有董事会，
要捐钱啊，因为都是全部都家长出钱的、啊、然后每年要募多少钱，要去哪里比赛旅行、哦、董事会要决，然后乐团的人选的那个任用，对不对？要选哪个指挥、嗯、助理，董事会都要 proof 啊。当然不是说超严谨的，就是它是有一套规章。然后像社区也会有这种学术委员会、嗯哦、因为他们每个社区公立学校都会有这个学校的政策跟长期发展，所以他会邀请居民、家长、学生代表、老师，那你大家可以去参与这个当然也不用到竞选，就是他会要有个遴选，你要写你的资料、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家长在美国，然后更别讲像什么童子军，
我觉得
当一个全职家长在美国根本是一个全职工作对，那这是家长的压力。那小孩子的部分我可以再讲，因为我觉得美国小孩求学、哦、那个你会觉得、啊、小学很轻松，对，美国的确是小孩的天堂，他在一到三年级就是让你养成一个对于社区和学校文化的理解，也就是所谓的比如说他给你校规、啊、校规并不像我们那种所谓的遵守规矩，他的规矩就是说互相尊重、嗯、啊，什么叫互相尊重？嗯，尊重别人的语言、性别认同。我们学校就很多家长可能都是那种我们台湾会觉得是特别的家庭，
就是、特别家庭、
啊、同性家长，或者是、嗯、白人小孩养黑人领养的小孩，哦，这种蛮、哦、不知道很符合，
一
般总会有一两个，
就
他就应该不是他生的出来这种，嗯、对对，或两个妈妈、两、个爸爸，这种都会有、所以怎么去尊重这种家庭？然后或者是说，哎，那他可能小孩也会有一些特殊的状况，那不见得每个小孩都特殊到需要去特殊学校。
我就是我们讲共融啦。
对对，那我觉得至少在加州这个超级在意啊、哦，然后而且那我们小孩自己来也是特殊的嘛，我们也是刚来英文不好的，所以一样你就学会说啊，你被人家尊重，你要尊重别人。嗯。然后到了四五年级就是开始大量的阅读啊、哦，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图书室，而且美国中学以后开始就是比较像我们的高中大学的概念，他们是选课制、哦、然后而且到了高中以后的选课是有点像我们大学、哦、除了必选之外很多科是可以选，或者同一门课你可以有不同等级去选的，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升学压力来自于说一旦你要进入这个比较是学术、哦、方向的大学，或是所谓的比较厉害的大学，你的竞争者第一个来自全世界，不是美国而已、嗯哦、而且他们选校的方式是美国大学是从每一个高中、哦、他也要去了解高中，嗯，因为美国不是全美国成绩出来比，它是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家、每一个州，它可能有个数量，每一个学校有个数量，
好像繁星计划啊，我听起来
基本上就是抄美国的
哦，繁星计划基本上
的概念就是抄美国的
哦，
所以那你看一个比较大的高中，竞争比较激烈的高中，可能名额就比较多，可是竞争也激烈嘛，
对，
所以你要排到1%就很难，
对，
但是你就有1%的保障名额，不像 UC 有5%的保障，你可以进到 UC， 可是你要进到 UC 最好两个学校，可能 Berkeley、LA 可能就要1%，问题是你根本不知道小孩是1%，因为学校从来没有排名，没有排名过。哦，你知道你小孩是全 A 加或是 GPA 多少，但谁知道隔壁班是谁吗？全校到底多少，他从来不公布排名、哦、台湾虽然不公布排名，可他至少可以知道、哦、我们可能会给你一个落点，对不
对，
会给你一个平均值、中位数或标准差、哦、家长会有点数学，大概知道小孩在什么位置， GPR 值多少，美国没有这一套，
所以大家是怎样都是瞎子摸象的在面，
那你就对，就像每个人蒙着眼睛只能拼命往前冲，
那其实压力也很大，
这焦虑才大，你谁知道，对，你除了放宽心说我小孩这个适性发展你还能怎么办，
因为我如果在台湾我看得到我孩子的落点大概在哪里，我其实就可以跟他说，
对，或他哪一科是什么样的排名，
对对对对，
那他至少适性嘛，
对，
美国就是你就知道同学很厉害而已啊，有多厉害不知道，
对，
就只能听小孩跟你讲，
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很厉害啊，实际上放上去
到底在加州多厉害，除非你在某个比赛拿到州冠军，
那就看得出来，
所以只好拼这种，
那其实压力反而更大，
对，加州4000万人、欸 对不对？美国3亿2000万人，你要拿到一个比赛全美国冠军，那有多难啊？台湾的20倍的压力，
对，
所以而且你要跟全世界比，所以你说美国压力大不大？如果你要拼美国很厉害的时候，就压力超级大。那如果你也想要放飞自我，当然可以超放飞，因为学校没有在管你。嗯，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压力在于说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待小孩的未来。那我们又面临这个全世界在一个产业变动过程当中，所以其实我们也常跟小孩说啊，这个工程师不见得最好的选择，但是也许可以当成你，就是你不能跟他讲死，那他也只能够摸索。那我们也遇过那种 Bertie 毕业的学长说，哎，他也不知道毕业要干嘛，他也觉得高中毕业就要你决定念什么科系，其实很残酷。嗯，所以其实就是说他这个体系在于说，如果你越早可以开始去探索自己，越早有机会找到你喜欢的事情，然后证明你自己在这个喜欢上有努力过，或许你可以得到名校认同。可这边就会回到说，我们这个现在看到都是疫情后的状态，疫情前到后，其实美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也经过很大的一个转变。譬如说疫情中，因为很多学校没办法考试，所以曾经有2年时间啊，大部分尤其是好学校，所谓常春藤8个学校跟哈佛或者跟 Stanford 或 MIT， 一度把 SAT 啊，所谓标准化的一个测验给取消，作为录取标准的一个参考或是核心。但最近又开始回来，嗯，哦，然后或像几年前这个亚裔跟这个其他种族之间的录取的这个数量哦，也造成一个很大的冲突，
它是变成一个政治题目了。
它是啊，那或像最近反犹，对不对？这个以巴冲突造成耶鲁跟哈佛大学校长被拔掉，所以其实美国大学这十年也各种各样的变动，所以。对于我们打算把我们就已经住在美国嘛，当然就是说以美国为优先，也不是说不考虑其他国家，可能你就会也是一团雾水，或者是也是要去梳理很多的脉络，然后甚至家长都要自己组群组去想办法挖资讯啊。哦，那个我觉得
超焦虑耶。
哦，我们是外来者，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
对，又是外来者，
对，英文就已经讲不过别人，然后还是要跟老师用英文开会嘛。
对
啊，对，就会觉得。
你这样回头来想想，我们家孩子在那边已经受教育超过4年、5年时间嘛，然后也在台湾待过一段时间。其实即便你们家孩子现在不在台湾，你对台湾教育其实你也还
算一直都有连接，
对对，一直都有连接。你回头来想想，其实台湾现在教育是不是有一些，虽然我们本岛就是大家一直骂骂的很凶，但是
我觉得台湾教育一直在进步，而且大学这边也有很多的新的措施，比如说英文授课、特殊选材，这应该是比较大的进展，然后108课纲嘛。那我觉得就是全世界都在做一种转啦，美国其实就是从 Sting 那时候，就从奥巴马政府发现说，哇，怎么美国落后日本亚洲这么多哈，然后强调这个所谓的科学
工
程的教育数学，那的确在中学教的有变得比较深哦，那可是这种深也造成说其实很多家长也不适应，然后也不见得教得动，因为那个就是文化资本嘛，如果家长就是带不动，美国高中就是我觉得像台湾大学一样，就是放飞，就是老师就教他的，然后 他只教最好的学生的部分，尤其所谓 honor class 啊 AP 这种所谓比较要早修的这种先修班，那个老师只顾最好那 10%， 那你跟不上你就退选啊，那回到一般班啊，一般班你又觉得程度太慢，然后那小的学校就会觉得你会觉得或许录取机会高，可是他的能够选的就比较少，比如说我们念的我们在的学区是一个小学区20000人而已，所以就一个高中一届就100-200人，那变成说他能够选的各种活动就少
就少，对，
那大学校就是说可能乐团也大啦，甚至可以有足球啦篮球啦这种校队可以参加，可是你就要相对优秀嘛，所以每一个选择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你就是要去承担，然后而且你也不能一直换，因为小孩没有办法给你一直换，你也没办法一直换承受这么多的，所以变成说在做决定，我觉得在美国是一个既复杂又麻烦，如果你想要做功课那你就要一定做功课，否则你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这个。
而且蛮早就要开始做决定了，
对对对对对，就像台湾可能3岁就开始，我听你们上两集在讲那个学区其实一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美国大部分的家庭都是自己的能力去买房子的嘛，那就跟你的收入，因为都是贷款啊，买车买房都是贷款，
比较少是继承来的或是爸妈帮忙的，
现在比较有一些亚洲家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自己的能力，尤其在付贷款的部分，所以贷款就来自于你的收入嘛，所以原则上就是你收入决定你的学区，所以你可以说美国家庭不管小孩教育，因为父母已经帮小孩决定好学区了，你很难跨区，小孩子通常在美国的大部分的地方，小孩自己除了骑脚踏车没有其他移动方式的嘛，
对对，
很少地方有，我们住的地方比较特别，我们地方是有公车跟捷运，我小孩可以自己搭这个 BART 就是他们的捷运系统到旧林山去公园啊或校外教学，可是大部分地方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所以我们算是住在一个比较像台北的南港或内湖的地方的美国，可以走路上学，可以坐捷运， 而是 99% 的美国没有这种地方。嗯，所以美国第一个没有一概而论这种事情，美国每个区域都完全不一样。可是大致来说，美国公立教育的品质远不如台湾。
哦，真的，
老师必须这样讲，尤其在西岸，因为
老
师的薪资远远跟不上物价嘛，物价房价一直涨，所以他就有个逆淘汰现象。除非老师很早就买房买在附近，或他家里可能有一个另一半有资助，或者那个好的老师愿意拿更高薪水，就一定会留到私立学校。然后美国很多好的学区，尤其在加州，就像新竹很像，我就是工程师聚集，所以第一个小孩子的性向也很像。你说爸妈都工程师，小孩子会不当工程师很难不当嘛，因为他就熟悉工程这个东西，他性向也天生就是理工特性。可是这种小孩一多，那学校也就竞争的半死。
对，
就像医生、律师到家庭也很容易出生医生小孩，可是他不一定喜欢，或者他不一定就是那是一个你没有去探索其他可能的结果，
反而流动性是差的耶，这样听起来。
对对对，而且就非常的内卷啦，就非常的同质竞争啦，意思就是概念。 对， 对，那我们就刻意稍微避开这样的环境，我们那边就是学者，那 Berkeley 学者就很多元嘛，我们邻居有那种研究历史的啦，人类学的啦，哲学，但小孩一样超级聪明嘛，就像台大附近的学区一样、就家长可能没有那么逼小孩，但是小孩天生的自主性很强，
或小孩他们自己形成的那个同
才俱乐部，然后到了一个对对到一个程度，对，我像我女儿现在选课，她就选到那种比较厉害的课，可是她有点跟不上一开始，她也很喜欢，因为她觉得同学很聪明，可是每天被聪明人打击，也是有点这个自信心受损，她就只要靠其他科目啊，然后可是她又想要跟这个比较厉害的同学继续维持关系，所以就是一个拉锯。因为他也不想回到一般班，那一样道理，像小学生，因为他的功课比较少，然后你有很多课外时间，那你就要去打发或是安排。
但是他没有安心班啊，所以在美国
也有啦，也有。可是安心班，你就会觉得他教的东西太一般，或是太综合。
但我的意思说，其实这样听起来，在美国真的家长最好是要有一个人全职在家里头搞小孩的这些事情、欸。
普遍来说，就是比较是白领工作的工作，也都愿意让你很早去接送小孩啦。所以美国到2:30开始塞车。不是5:30，是2:30，因为大家3:30就交接小孩了，或者是把小孩送到安亲班，然后再继续工作到6:00这样，然后可能在家工作，所以大部分家长都是回家继续工作，因为你都要2:00去接小孩。对，
现在我觉得澳洲也是一个好热门的选项，比如像那个我们来过我们节目 Sam 永康跟 Pace、他们家小孩是在纽西兰嘛，
对，
就纽澳那个方向好像。
好一点了，
是不是就没有这么的那个那么卷？
他是加州，
我们
是
美国最卷的，
这个、
全世界最卷的地方，因为这边厉害的奇怪的人太多了。对，
所以如果不在那边就会好一点。
那这就回到选择，就是你也可以选择学区不是那么厉害的学区，然后因为你自己自身条件比较好嘛，所以这是另一种选择。可是现在回到工作机会嘛，你到那地方有没有办法工作？
对，这也是很现实。
就这都是一个相对选择嘛。如果你是主科的工程师，那你离开了主科，有其他的工程的区域可以让你做，还是你可以 remote 工作？
对。
那最近很多 remote 工作又会被要求回公司嘛，所以这个在过去3年很多的变动一直在发生。有人从矽谷搬去西雅图，搬到什么San Diego， 甚至亚利桑那，然后那最近又要回来，那回不回得来？房价又涨了一波，
超贵。
对，我们这个
矽谷的工作真是吃，它是怎么样？前景跟收入都远比刚刚讲其他。
就像台湾，你如果会做软体或硬体的这个城市设计或者是半导体，你当然就是往主科、中科、南科去嘛。当然现在多了好几个科啦，
对，
或内科哈，或是像我们比较幸运，比较早就是。转换到投资这个领域，那可是投资就相对比较不是那么一定跟区域有关，可是我也不可能远离矽谷太远，
对，
因为我还有很多案件，
你的资讯会
资讯落差、同侪，或者是你看案子还是要现场看，所以你还是不会离太远的地方，可是相对来说我就没有那么绑死，
所以小孩的状态跟家长真的是完全是绑在一起的耶。
我们这2年多了很多那种台湾人海外家庭，因为疫情那时候就很多开始就是去连结嘛，现在很多就会问说啊，那我想要搬到这个比较便宜的地方去啊，或是想要从台湾到美国有3-4个选择，可是问题都回到说，那你的收入可不可以负担当地的生活支出？除非你有一笔大笔存款，
啊，
不余。可是你就算存款也是会吃完用完的，然后还有小孩的交友环境，对不对？你到底选择亚洲人多一点点，还是亚洲人少一点的环境？各有优缺点啊。亚洲人熟，他可能就会，比如说亚洲人，但包括了日本、韩国、新加坡，那现在也稍微比以前，因为中国人变少了，所以他感觉其他国家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少，所以亚洲人多就是你至少对亚洲会有一个持续的连结存在。你如果去一个纯白人的环境，比如中西部啦，或者这种不是那么东西两岸的城市， 那其实你会遭受的排挤，当然没有古早以前那么严重，可是难免他们还是对你亚洲人，或是也搞不清你到底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啊。
对，
啊，东西两个好处反而是很清楚，中国跟台湾不一样啊。啊，这个还蛮重要的，对，因为就现在，因为美国对中国就是有一个不同的立场，相对以前来说，所以台湾人是什么，我觉得慢慢比较多人知道。哦，那我们小孩像我们小孩不用 TikTok， 对不对？同学用他也不能去批判啊，那就只能跟他们一起聊啊。可是，那或是像他，因为跟韩国同学比较熟，就会去追 K-pop 啊，对啊。那我们身为家长也不会去反对嘛。可是，哎，那台湾是什么？台湾跟亚洲的关系，跟美国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都随着你所身处的这个社区有蛮不同的感觉，所以一切都是选择跟结果。
你刚刚那一区跟矽谷相关的，大家还是一窝蜂的想要让孩子能够走 computer science 吗？
有一定的比例的，啊，因为父母会觉得这个，就像我爸爸以前是教授，就觉得当教授很好啊，对不对？你妈，
你爸是医生，
对啊，他没有说很好，我自己跳火坑，
自己跳火坑，对，
因为之前 NVIDIA 那个黄仁勋
对
CEO， 他就说
最近讲那个，对，啊，
对他最近讲说未来应该是用不到工程师，
我是认同这个观点啦，
对。那在矽谷的人自己看不到吗？
我觉得他们能觉得说你至少有一技之长，这可能如果当工程师可能不会全部死掉，死掉九成他们觉得他们是剩下那一成，可能有这种自信，
因为他们是在矽谷的。OK，
对对，就是他们觉得我已经是全世界最厉害的1%的工程师，我凭什么会杀到我，
要死死不到我
可能是这样想了，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也有趣的现象是小数据，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这几年进入大学的一些家长的小朋友，他们就算是念非电脑工程的进去名校之后也都转电脑工程，欸，但或许是两个刚好采样都是女生啦，他们觉得求职可能还是先快一点或是薪资好一点，然后可能把学费可以缴回来，美国学费真的不便宜啦，
超贵。我一个朋友他原来打算孩子大学的时候出去嘛，后来算了大概四年念下要1000万台币，他觉得那还是
就是我们用美金来计价的话公立学校就算本州州民会有优惠嘛，可能就3-4万，好，再不算这个学杂费生活费。
你现在是单位是
私立学美金，
那美金然后是一年还是什么？
一年，对对对。那如果是这个私立学校，就5-6万、7-8万起跳，
就是100万台币，100到120万台币，
学费纯学费哦，
跟200万台币的差
别。
对对，
那如果生活费加上去，通常就是1.5到2倍。对，所以就是一年你大概准备5万到10万美金一年，那所以四年就是20万到80万。
你说大学哦。
对，就是大学啊，
大学是 in-state
大学，
没有，就是说，国际学生的话就可能要更多，
哦，
对，国际学生就是一年大概15万到20万嘛，
对啊，一年就是抓250到300嘛，所以四年就是1000多万就是没有啦。
对对对对对，
如果真的要
就一栋房啦，每台湾一栋房，台湾现在看哪个地方啦，可能也不到一栋了啦。
当地还是会有父母帮孩子付大学学费，
我觉得亚洲家庭比较愿意啦，
可是当地大部分都学贷吧。我看学生贷款是在美国也很那个的问题，
我认为是这样，但我听到的还是蛮多 有能力的父母都是
那当然，如果家长有办法的
话，尤其像这种矽谷的中产阶级薪资其实都，我们这贫穷线是30万美金哦，
年收入
贫穷线，
因为课完税也就剩15万在那边就等于台湾150万生活感觉，所以其实没有很多
年收入，
因为我们的保险费很贵啊，
太贵了，
保险跟医疗加起来很贵，所以他们让上起来，
所以到底把孩子就是送出去念书是希望就是
第一个我不推荐你家长不出去，不管就品质啊，或是就照顾来说都不好，很快小孩就不是你的，而且他很有可能就
不知道歪到哪去
了，
你都不知道。
对对对，因为真的，他有压力，他也无处可以诉，除非当地的寄宿家庭是亲人，而且很熟悉，否则就算一个去，我觉得都非常辛苦。我有那种医生太太的朋友，就是一个人去带3个小孩，那个已经是他还要想办法在那边生活，然后做生意。那真的是无法想象，我们自己夫妻两个都觉得常常觉得压力已经无敌大，因为有太多你不熟悉的东西，然后你一旦你买房买车要修，然后或是看病啊，直到有一天保险可以 cover。 美国的保险是一般之外，你的眼科牙科它另外保的。
对对对，就生活上面
根本不敢洗牙，
就生活上面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种琐事都会让你觉得
很
困扰，很
爆炸，
很
爆炸，不像台湾什么都可以叫修，然后来一下一天就有。台湾美国上3个月才来 给你搞定一件事情。
嗯，我觉得这真的太好了。我前段时间就是从海外进口一组床架，也需要组，我不会组嘛，我就拜托熟悉的师傅来帮我组。我一直问他组完，我一直问他多少钱，多少钱，他都不跟我讲多少钱呢。我到现在还没付钱呢。可以说这种事情，
美国现在也有这种服务了，但是也
是
不便宜啦。
不是，但我的意思说，
就
是
人很好，
生活上的便利，
生活便利性了哈，他安全感，安全感是另外一块，就是你不熟悉导致这种不安全感。
好像都不是我们在把小孩送出去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你不会
把这种东西放进去，
这还不说
身份，身份是一个关键，
对
对，小孩去是什么身份？如果就是刚好是生下来是美国人，那可能好一点，对不对？如果小孩是各种奇怪的身份去，或家长没有身份去，那压力也很大。嗯，怎么能够确保你跟你的小孩可以持续在那边生活工作？对，所以国外的求学环境当然有它的优势啊，就不可否认，高等教育美国有很强的一个竞争力，然后以后求职，但是你成为美国的至少是学生跟可以工作的资格，有没有美国签证，在美国的工作机会差异也非常大。
而且现在政治的变动又差这么大，这个
但是好处是对台湾现在很优惠了，就是说我们自己观察到三年来，其实台湾人如果是要转成美国的工作或者是学生的身份往后面去延伸，都比以前加速很多，有感的。我有听说那种很夸张的案例，就是三个月拿到工作签证，三个月转成绿卡的，很夸张。就是以前可能都要一倍以上的时间。那本来台湾已经是因为人数比较少，所以排程算快的，可能跟中国、印度相比，我们本来就是很幸运的国家。可是就是现在的有一个优势是，台湾人到美国非常受欢迎
哦，
因为中国人现在不太来，美国又不喜欢中国人来太多，所以导致说亚裔的人口这种所谓的特质的人啊，认真努力，然后在数理上面很优秀，还是需要很多这个科技业的欢迎嘛啊，所以他们还是很喜欢台湾的人才到美国，所以其实台湾学生现在在美国这个得到工作跟求学机会的比例也是高的，但是成本也是贵的，因为相对来说，美国的物价房价在过去三年是涨不少了，当然去年可能因为升息的关系稍微停下来，但是后市来说的话，他可能不会马上的，就是基本上像矽谷，所有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当年不买房？任何一个时候到矽谷，人都觉得为什么五年前不买房？
这不是在矽谷说，在台湾也很多人说。
是啊，是啊，就
你一直在想，
只要一个经济发达地区就会这样嘛，因为你的产业不断发展嘛，一直都会有很有钱的人赚更多钱嘛，那他们当然就有机会就会去，或是像工程师，他的薪资到个水准，他就一定会去为小孩。那这是另外一个薪资，就是我们是不是给小孩太多
真的
实质的东西？那无形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另外就是你可能思考的说，你除了给小孩生活费用房屋之外，是不是你真的要给他的可能是陪伴的时间，参与社会社区的时间，还有你融入社区的机会跟能力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我们自己因为在美国陪小孩这样子一到九年级哈，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也学到很多，因为我们要陪他们就是读美国的这些历史啊、地理啊，甚至诗啊、书啊，就是相对我们也比较了解美国人怎么变成美国人的。对，那如果你人就不在那边，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小孩变成美国人是怎么回事，然后你跟他的关系就越来越远。
你跟你刚刚讲，我就想到说，当我把孩子送出去的时候，我是希望他变成美国人吗？
那你跟他就是不同国家的人了。
对，其实我其实不一定是想要他变成美国人或变成哪一国人，我还是希望他对自己的本国本家土地上，
那问题是他如果一点两年才回台湾一次，或是根本就不讲中文了，
对，
很容易发生啊。
就是、你把他送去，原因跟目的到底是什么？
对，所以你要回到说，你是希望他是一个会讲中文的美国人，还是一个会讲英文的台湾人？
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是希望他在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卷的环境，但是可以更多。更健全。
其实我觉得卷都卷，只是说
卷都卷，但到哪都卷。
只是说，对，只要是厉害的人，多量都会卷嘛。对，台湾大学也很卷啊。但是关键是说，你能不能让他有多的选择？就我们自己的初衷是说，我们希望他有一天可以用自在的用不同的语言，或适应不同的环境情况下，他可以选择比较多的工作情境，工作的模式啊。但是他付出的成本一定不会比较低嘛。没有道理，你今天付出比较少，得到比较多的选择机会嘛？那一定是我们要很努力嘛。所以我觉得美国也很强调努力就会有报酬，可是努力的方向可能在很多时候你要多去打听。
而且这个努力不是只有小孩努力，家长也很努力耶，
超努力。
啊啊、
我们真的是常常都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累？
对，
但是很开心，就是他们也会感激啦。就是我们小孩到了年，他们也觉得哇，这个其实他们你要
回真的不容易。
他们回台湾不是因为台湾比较轻松，而觉得说他们觉得美国很好玩。就是有机会看到很不同的事情，
对，
然后我是去了解这个国家怎么变成一个世界上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原因是什么，然后就去反思说那台湾、中国、日本又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个好处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其实蛮变动的时代，
对，就是
你看这个美国、日本、台湾的关系和产业这十年变动很大，所以这时候给他一个对于未来十年二十年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讨论方式在讨论事情，他就会去想说他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说嘞，澳洲纽西兰那边最近听说比较多的，
是说纽西兰跟澳洲有一些比较像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因为纽西兰离澳洲很近，然后又有那种可以直接去工作，就像加拿大人到美国一样的那种身份，所以他们曾经就是很烦恼这种，但是。就是就这个学习的历程来说，第一个他们是英国体系嘛，所以很多人会到英国去就是念大学、或者是去念研究所，或是到新加坡去工作，因为就是比较容易转换、然后第二个是说这个纽澳的生活，当然这个平均的、成本比美国、这种热门地方来说是比较 OK 的，
这个是我有听朋友在讲一个主要的考量，
但是取得身份其实没有比较容易了。如果投资移民可能好一点点，澳洲也有特殊人才、我们也有朋友在做澳洲的这种移民，就是我去年开始听到很多同学，因为我同学就跟我小孩差不多嘛，就是中学到高中之间，所以蛮多人在思考下一步，所以也有些人工作二十几年快三十年就有一个机会可以思考下半生的这个、
要去哪边
可能性，对，所以澳洲就是一个选择之一、然后日本是另外一个选择。
日本倒是蛮有意思，因为最近日本
蛮夯的，不管是不动产不管是产业，因为日本萧条三十年，虽然没有真正的萧条，就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停滞了三十年，
对，停滞三十年，对、
那现在这两年因为不管因为日币贬值过度或是日股很多公司净值还高于市值、所以他们开始有这个刺激这个产业的一个策略，然后很多国外的投资人加上中美关系的这个反转，然后
最近讨论最多就半导体，
日本又突然发现自己离台湾跟韩国居然是落后的，他们突然觉得我不能够再继续、然后日本的人口减少已经很多年了，
对、
所以开始开放比较多的移民，甚至最近既有什么天使投资的五年居留权这种都开始政策开始一路的出台，
对、
所以就是日本突然就浮现在这个一个移民的考量之一，第一个觉得房地产可以买得到，第二个工作机会也可能出现了、当你工作跟房产有机会解决的时候，那日本的国际学校就落入这个移民选择之一了，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还是以小孩的这个教育为，因为你不会说啊，我今天就是我因为经济的这个条件好，然后房地产好，我就随便搬到一个地方嘛。
因为你终究要为小孩子的未来，
对对对对、
你不见得你觉得你帮他负责，可是有一天你会觉得那是你帮他做的选择之一嘛。就像我们帮小孩选择教育体系，对不
对？
适不适合不知道，可是。你就要跟小孩子一直沟通，小孩自己也要能够 feedback， 否则最后是谁负责？难道是你当他负责下半辈子吗？不是吗？
对。
所以我们一直跟小孩强调说，那个成年之后是你的事，所以你越早觉得不是你要的，那你要跟我讲。
对，因为我就想说，日本可能真的身边认识的人，孩子去日本
还很少，还很少，很多人去自产啊、
对，
去自产的，我最近听说蛮多。
对，
對，
對， 對，
對，因为你整个像你刚刚提到，你带孩子在美国也是要适应一段时间，而且他已经是一个很多元，
日本是一个更相对比较
封
闭的地方。
对、对，那你会碰到什么？
那有几个地方比较特别，譬如像我们的好朋友那个 Tim 陈爸，对，他们在白马，他说白马这个是欧洲人比日本人还多的地方，因为滑雪圣地，平常那边只有8000人，可是到了圣诞节可能5万人。他说他们附近的那个很多房子都是欧洲人或是澳洲人去买的，那他们三女儿在那边嘛，就是念的小学也是蛮多外国人的，
对对 对，
对，所以这种少数啦，那或像东京啊，或是大阪啊、横滨啦、本来就是比较有洋化
的地方，
对，
对，所以这真的本来就是、你不要讲国外，就是整个规模土地都比台湾大，光在台湾不同的地方其实气氛文化都差
很
多、
很多人跑去宜兰，因为以前十年前很多人跑去宜兰啊，或是去彰化啦，一些特殊的学校，所以我觉得其实教育选择权在我们这个年代已经变成一个一定会讨论到的事情，可是你为小孩选择的道路，我觉得还是要从父母自己开始去思考，如果父母过不好，小孩不可能跟你过得好。
对，所以什么样的状况你会建议大家可以去思考海外就是教育，
我觉得先探索父母自己的心理跟这个工作的可能转换性、因为我们都会为自己的下半辈子着想，不管要退休前可能还有20年，对不对？30年，我们这个年代大概要70岁80岁来退休，不会那么早，所以可是你也很难预期一个产业一个公司会维持那么长的成长、那如果你已经习惯一个成长型的人生、你的薪资收入或是你的个人的条件在成长的时候，那你就要思考到一个地方你转换一定会有转换成本，对，一开始不会那么如意，那你有没有经过3-5年的一个累积，有办法把你原来的在台湾的能力带到那个地方
去
不管是投资能力、创业能力或者是资产能力、然后能够累积出为自己和小孩 create 一个，那我们这就我讲，现在很多这种海外台湾的小孩，有很多人就是前面3-5年非常的辛苦，几乎是砍掉重练。那可是这个不见得是坏事，因为你有这个经验，对小孩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demo。
而且去的时候常常都是40几岁了，就是他是
中年移民，相对于这种年轻人，求学留下来是两个不同的 story。
对对。
那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坏事，这个在我们上一代也常发生啊。以前这个台湾这个能源危机或是中美断交的时候，有很多人这样去嘛，只是变成是我们的上一代故事。然后我们同辈有人小时候可能就是小学到美国去，然后小留学生或跳机的嘛，那时候没有那个学生身份。 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就会去研究他当年这二十年三十年下来的他成长经历跟我们现在想去带小孩去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可能性啦，所以也蛮好玩的一个对比。
嗯，哇，这样的思考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像你现在这样的一个中年，你不过你已经去四年了，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孩子真的从你身上看到在台湾不一样的爸爸吗？
我觉得是他们跟我们的关系或者是说他们对于世界的观点会比较开放，而且也比较愿意去听不同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世界不是只有台湾，然后不是只有台北，他会知道美国很多城市，全世界有很多地方跟美国台湾都有关系。
可是我强调的是这样你的亲子关系，就是说你因为你是整个人跟去，你是整个人去嘛。
我当然因为我的工作形态比较，可是我也非常常出差，
对、啊、
所以我老婆现在是未单亲、
哦、但是你如果在家就 work from home 的时间会比较
多，很
多
啦，所以我就很有时间会
比较弹性啦，
他们可以去
运动。如果时光倒流你持续就是在台湾的话、你觉得现在你的亲子关系会有什么不一样？当然这个
可能会紧绷很多，因为我在台湾我觉得能够花家里的时间更少，因为你就会觉得哇，他们都可以自由活动，我女儿五年级就自己上下学做捷运了，
对，倒是，
对啊，那我现在至少每天还可以送他们上学，他们自己走路回家啦，还可以聊聊天，或者是这个假日接送他们去乐团啊，或者是比赛的时候就会可以，然后或是陪他们去比较远的地方。对，而且美国就是很在意家庭的一个国家，所以美国人不太应酬的，
对，
晚上、他们就是除非是变成朋友了、
对，我老公每次应酬我都一直碎念碎念。
可是台湾没办法，他就是工作已经够长了，所以所有人都是晚上才能够跟这个公司以外的人见面嘛。对，所以台湾就应酬是一个基本的好像是工作的内容。对，大部分人都是工作到八九点，因为包含应酬包含吃饭。那你们家已经算是比较特别的，可是大部分的这个爸爸们基本上周间能够有两天回家吃饭已经是很多了。对不对？医生也是很忙啊，所以这造成说其实小孩看得到父母时间就短，然后小孩又是安亲补习的、所以其实台湾的生活我觉得就是家庭品质其实很难兼顾。
对，
那我现在台湾有在改变，一定有、也很多开始譬如说住到什么青山镇啊北大特区的这种，就是运动会比较多时间嘛，因为离市区远，他也不太通勤那么多时间，或者就是学校就在旁边，所以他们愿意投资比较多时间，可是毕竟还是比较少啦。
所以你在节目前半段讲了非常多美国家长的妹妹嘎嘎，很多
很卷的
很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可是其实你看这反而增加了你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因为
没有
那么
多时间讨论这个，因为我们一起学，我们就不懂嘛。我就跟你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念过美国小学跟中学哦，
我
可以帮你找家教，但是我真的或者我们可以陪着你去学，但是我绝对不敢说我在美国的这个教育体系能够活得比你好。
是，
你们反而是在美国第一代，我们是这个你们的推手而已、你要不要留在美国是你的选择，我也没有强迫你要留在美国，但你有个机会可以留在美国的话，你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是不是你要的。
对，
那我们可以反而因为你们在美国求学然后融入社区，我们跟着你，我们其实是往后面一点的角度去思考。我没有一定要留在美国啊，对，如果这个我做的事情五年十年我们做到一个程度，我随时可以回台湾，而且我还有长辈要照顾、你留在美国是你要做的事情、所以你要为美国独立，在美国能够独立活下来这个事情做准备。我们一直跟这两个小孩这样提醒，老大比较大，他从十岁就被我一直这个念念说，还有八年了就要独立了。
可能甚至会去期待孩子，就是不管在哪里，不一定是在美国。
对对对，就是你要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活下来。
对，
那他也有这个心理期待，但是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准备好，反正就是战战兢兢了。但是我们是比较愿意给这种小孩
一
种，
一步一步，
对对对，期待管理。
对，
当然说他今天真的没饭吃了，真的工作找不到，我们还是愿意陪他啦。可是就是说。我也愿意给他 gap year， 比如说你念大学，如果你没有找到喜欢的科系，你可以先去 gap year 一年，然后我宁愿把钱花在这一年那个学费你自己想办法你自己想选择，还是说你就是找到你喜欢的科系你就去念，可是或者我们投资一半，然后你去贷款。我们觉得我们是用这种很fair的方式跟他讨论说，你应该怎么去为自己的未来负责。那我们既然都到美国，就要用我们叫美国方式去做。如果到美国还用台湾人的方式过念大学，不是很奇怪吗？
那就在台湾念就好了。
台湾大学性价比超高
超高。
换个角度来说，对，如果你英文又很好，回台湾念书很吃香啊。
而且其实现在在台湾，几乎我看每个学校都有各式各样的学生交换学生的计划。
对对对，你到很多国家都有，日本、法国，
对，很多国家都有。
而且你一旦语文书都念得懂，你在台湾基本上是 如鱼得水啊。
对,
对，大部分我们念大学最痛苦就是语文书嘛。
对,
对啊，所以也是一种多个选择的概念嘛。
对, 对, 对
搞半天然后杀回台湾然后当
时交换回来一年也可以啦，因为算是为他们中文或是中文的这个台湾的人际关系做个连重连接也蛮重要的。
所以其实不管是把孩子带出去念书或继续留在台湾，我觉得基本的概念都一样，就是怎么样让自己跟孩子都有更开放跟有那个能力，是你到哪里你都可以，
基本上就是一个创业。
对，
就是把家庭跟教育当作一个创业来做。那你怎么去把你的 foundation 打好，然后真的是不设限才行。
对，只是就你来说，因为你刚好你自己的工作，所以因缘际会的就这么去美国念书了。
我们本来就只是去一年的计划，不小心因为疫情，很多人因为疫情回台湾，那是因为他已经是以美国身份的人，我们刚去就没有身份、哦、然后要把签证能够延长在美国多待一年，不然觉得去美国一年有十个月在线上不是没有等于没有到美国很瞎、哦、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才开始留，然后留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留再久一点，让小孩有机会去多认识，因为都在两年的线上时间，干嘛不去认识美国的社会。所以我们算是有点被疫情祝福到的一个家庭了。
是, 是、嗯、
对
呀、yeah, 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今天我们讲到是孩子可能在转换环境的时候可能遇到困境、嗯、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这些中年
其实压力都很大，我觉得他们有他们压力，
如果
小孩也曾经就是社交压力大到他要落泪啊，然后
因为如果把小孩丢出去这不是一个选项、啊、上一代很多这种故事
小留学生
最后都不太行，
对
不对，不要兜了，没有兜了，就是很多、嗯、
有一定的
很多的
人数
故事是蛮悲伤，所以
蛮悲伤的，
我觉得对家长要跟着去的时候，你所自己内心的那种，尤其是像我们，我不知道艾希、嗯，我们从小就在台湾，没有任何、
就是、台北就我们的舒适圈、啊、
对对对对，那当你要离开这个舒适圈的时候、啊、不管对任何年纪的人，40岁的人45岁的人，你说砍掉重练，那个在台湾可能你是怎么长这个长那个长，然后到那边就是
然后英文讲
的又不如人
家，
要从头再来，我觉得那个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setback， 但你也可以当作是一个重新
开始，
开始
就是
重新洗牌，而且
就从零开始，
对，你能够再重新感受到就是那种一切都有可能的这种彷徨跟兴奋感，虽然是无助彷徨，但也是一个兴奋感。
对，虽然每次下水都想，为什么我又来了？
对对对，
比赛的时候，
对，因为你看
那
个舒适感，那个舒适圈，真的，一待可能
但那个冷水会让你醒来。而且美国就是一个很警觉的地方，就是啊，美国治安不好吗？我觉得很看地方啊。你如果知道哪里好，你就不会去往不好的地方走。可是你就会很警觉，你不要去那个地方嘛。
呀、yeah, 呀、yeah, yeah. ，
那你随时都看得到，导致于你就会很警惕自己。那台湾就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所以反而你不觉得台湾哪里不好，那个不好就是比较出来的，可是美国那个好跟不好是很明显很立即的，搞不好在豪宅区旁边就是一个游民的帐篷，所以就很容易去警惕到说，哦，这个他也许不是自己的选择，也许很多因素造成加重他成为游民的事实，可是这个事实会让你去思考说，那我要不要选择这样的人生，
对，
我们不会直接说啊，这不努力所以造成，我们会跟他说可能保险啊，可能他家里什么因素，可是总是有的事情他可能刚好就遇到了，
对，
那这可能是社会制度的问题，那你要选择什么社会制度，如果你有机会选择你要怎么选择、嗯、那这是我们跟小孩的一个对话。
最后聊聊最近的新闻，就是听说美国这个国会什么要把
TikTok
停掉，怎么样，美国小孩用 TikTok 听说快疯掉吗、
啊、真的是快疯掉、欸、
很大的比例耶、欸、
对，真的很大的比例，
白人华人亚洲人都全部都用啊，用很凶啊，
是哦，
我看我最近在听一些美国 podcast， 他们都在讨论
去查这个叫 phone addiction， 就是说这个手机的成瘾是一个已经是个疾病，
嗯，
那当然很大的就是 TikTok，因为他们不太看 Facebook， 他们可能 IG、嗯、可是 TikTok 的成瘾性更高嘛、
嗯、
所以它已经成为一个社区社会或是一个学校关注的家长关注的议题的时候，那这个还是学生的部分、嗯、那在资讯的部分的话，对美国的政府或者是资讯部门来说，这是一个资讯战啊，
对
对对，
最明显的就是当他们这个现在一个众议院对不对，提出了一个这个要打算去 ban 或者
要
强制他出售，
他
出售，
他是说强制
出售
不是要 ban， 他一直要强调这个，
就是你的 ownership 必须要转移的是，哎、欸，他就发动他的这个使用者，
对，
他跳出视窗，
对，
那、啊、这对于美国很多议员说，他就更明显说，那你在用你的平台在做这个使用者的事情，
他跳出他的那个视窗，叫你打电话给你的
议员，
议员，
然后说，
然后真的他们电话接到手软，把电话线给拔掉这样子。对，那这对美国来说是不能够容忍嘛，他觉得他国家主体性或是这个人民的分裂可能造成一个危机，
反而在
今年又要选举、啊、
对，就是民主共和党就是各种的对立啊，吵不完的题目，到在这个题目上面大家一致度还蛮高的
没错没错，
那学校有做什么样的？
学校倒是就是宣导了，
在社群里头，
因为我们所在区域是很开放了，所以其实这部分就还 OK。但是你不能说美国校园没有所谓毒品或手机的问题，这都存在。但是回到教育，我觉得他们相当程度是让家长自己去管理这件事情。哦，当然他们会，比如说不让你在上课用手机，这是基本的嘛。
对，
或者是不同年纪有不同的管理规范。可是我觉得对于特定的 app， 他们并没有那么，
他不会拿你手机来检查你有这个 app 没那个 app。
他不会啦，
对啊，
不可能。对，但是家长自己就是回到你的家里的这种倾向是什么？我们家就是自己都很清楚他的问题是什么，不是说你不能用，而是说你有很多选择，你为什么不用别的东西去试试看？
对啊，因为你小孩不用 TikTok，
对，
我小孩不用，
他们觉得很无聊，他们觉得没什么好玩的。
可是这就是问题，你觉得无聊，
他觉得
广大的民众都觉得有聊。那我们到底是我们有问题还是他们有问题？
对，所以就是说，那显然现在是美国的这个民意机关还有政府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明显的跟美国价值对立的一个地方，
跟美国价值对立。
对，
那预测一下会成功吗？我看网络上都说一定不会成功的，讲
我觉得会耶。
我也觉得会耶，
他说没有买家，谁能买？
他就是、
那么大、啊，
可是他就是变他，那你就不能够在这里用啦。
哦，就变掉这样。
对，
他可以拆分啊，然后想办法叫 PE 来买啊。你看 SBV 最后都有人出来买啦、啊，虽然那是一个还是一个划算的 deal 啦、
可是他是说你买了 TikTok， 可是他的关键的这些远程法这些都是还是在
那个就是还是会解决。对，没有说那还有好多该讨论的细节要去讨论、但是先让法案过嘛。对啊，
哇哦，
这展现出你看他八天就过了众议院，
艾希去把它买下来。
I wish I could，
他需要有更多的会员，这样资金铺才够庞大。要庞大到那种程度，吓死了吧？
我去跟这个政府沟通一下，
酒
泉基金来一下。
台湾政府把它买下来，
对，
酷
哦，这很酷哦，
大新闻，
让新加坡去买一下，
啊、
搞不好最后新加坡出钱，会中东，对不对？也可以啊，只要不是中国政府买。对，就最后搞不好最后还是中国人的背后。
啊，你刚刚讲新加坡，其实海外教育现在讨论新加坡，我觉得我有一些朋友在讨论，就是可能很多面向都会有，然后不同国家不同
的状况。新加坡的问题上分流很早，他四年级就开始做那个测试，所以那个小孩学生的焦虑更是无敌。
对，
新加坡家长都是从幼稚园开始补习。就每个学制都有它特殊的地方、啊、
对对，所以我觉得回头还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如果真的孩子要去，不要就孩子去、
哦、还有我再讲最后一个点，
去
如果要去美国的话、我的建议是不要在中学、
哦、不要在中学，
最好在四五年级最好、一到三太早，因为你的中文跟数学基础不好、到美国你没有优势、那五年级之后你的中文好，但是你的英文不够好，而且到中学进入美国、你的社交压力很大、就不要晚于六年级、就六到八年级最好不要去美国。如果高中去我觉得是最辛苦，但是很多人是升了高中在美国，那你就赶快把英文先准备好，可能在那之前、如果打算高中再到美国，最好你在小学到中学你就有三四个暑假到美国交过朋友、
summer camp 去过的，
对，你在那边就已经有朋友了、
你在那边就要有朋友了，
那你到融入那个社区你就比较容易一点、
要不然就要等到大学之后了、
对，要不然就大学，
可是大学对这样来说那个成本实在太高了，所以其实也可以想想，就是在学校现在都有很多交换学生的计划、
交换学生，我觉得如果是大学要去不如用交换的方式，
真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
或是训练那边的社区大学开始、因为两年在社区大学、一个学费不高，第二个你融入社会，然后虽然你同学可能比较弱，但是如果你自己够自主的话，其实你还是有很高机会可以转学转到美国的一些州立大学。
对啊，好像最近这个说法一堆人在讲、
就是、美国在地很多人这样做、
就先去那个学校的社区大学，
州立或社区大学，对，
然后他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念他的社区大学，你进去那个大学的时候，
很多州大都有跟
他也
会 UC 都有跟某些州立大学合作，他有
学分也认，
学分也认，
你也有一个缓冲，
对，
像一个 bridge 一样的，
对对对 对、而且你也认识美国比较多元的，因为社区大学的学生就比较年纪啦，背景比较多元、所以你也不会只认识那些亚洲同学、
反而如果是小学中学的年纪要送出去，不要晚于国中啦，
我觉得国中去会比较辛苦、
对对对，会比较辛苦，
你的英文第一个跟不上，
但有的时候就是家里头嘛，就是爸爸妈妈的
工作或什么的，我们也是遇到就遇到，
对，遇到就遇到，当然是另外一
个状况。但是如果可以选择，我会建议三四年级去是最好的，
对，然后如果可以选择就是要最好全家一起去啦、就是不要只把孩子送去啦，
至少父母要能够有一个人常住，另外一个可能可以偶尔离开，就是家在那里的感觉很重要，否则你不是一个家，那其实小孩子就算在台湾这样到处搬迁的小孩都会很容易心里不安全感，我觉得小孩安全感是一个信心的来源，
是，
对对。然后对我们这种中年父母来说，如果你要做这样的选择，你心里头就要做预备了，
对啦，因为身份不同，你在美国甚至像我太太现在的我们身份是我太太不能工作的，她有某些签证是配偶不能工作，那你就要做好你在那边就是全职的妈妈的角色。
可老实说她应该也很忙吧，
超忙超忙，她还要顾数学顾中文啊。我每次回台湾就要把台湾自修带去美国，也不是说他一定要跟得上，这是他第一个知道台湾同学们都在学些什么，然后第一个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比较说那美国跟台湾的这个程度落差在哪里，他不一定要跟得上，可是至少你不要不了解。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还有台湾的数学命题是什么形态可以参考一下，那你就会知道，也可以帮他当作一个学中文的管道嘛。
对对对，然后回头来想想，其实刚刚 IC 有讲，其实台湾的教育现在做的其实也是越来越进步了嘛，
完全跟得上世界潮流。
对啊，
所以重点还是你的 mindset， 你是怎么样去思考你自己包含孩子，我们面对未来我们要一个什么样弹性的态度，我觉得那个比较关键，倒不是说我现在出不去好像就很焦虑啊，别人都出去了我就怎么样就没有竞争力，
每个人有自己的时区啦，就用这个角度去思考，你就会觉得不用去追上别人的时差，你把自己的时差调好比较重要。
对
对，
好，那最后你最近你有没有想要推荐的？
有最近在读一本书，很棒。
他现在已经是我们常客了，你
知道
吗？
他知道我们最后的梗是什么？
对，
有我这次有来了，有准备了，
有，
不然每次都 copy all God。
其实我一直都有出版社在给书，但是这本书很棒，叫做《万物蓝图》。
万物蓝图，是什么样的内容？
他在讲 ARM， 就是 ARM 这个英国的很大的一个这个手机精简。架构就是我们在 CPU 有这种所谓的不同的架构，它是一种强调低功耗就很省电，现在大部分的 Apple 的手机都是用 ARM 架构，它是一个晶片的设计授权公司，然后它之前是被日本软银在之前应该是五年前软买下市，然后最近又重新上市，本来是要卖给 NVIDIA， 但后来没有交易没有成功，然后但
是
最近这个
公司
对 ARM ARM
ARM，
那它前身是剑桥的一家design house，
安谋
就是安谋。然后它那为什么叫万物蓝图？就是因为现在 ARM 的这个架构在所有的这个我们所用的手机啦、电脑里面都是已经占据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那种 IOT 的架构吗？就是
包括 IOT， 尤其越是这种对这种智慧机器啦和行动载具都是用 ARM 的架构，因为它是一个低功耗的 CPU 架构。它是一个，它不是产品公司，它是一个设计公司。就像联发科一样。他就设计这个 IC 的架构给你去使用，他有一千多行的指令集去给这个就是说 CPU 的设计者，像 Apple 是自己设计的 CPU， 可是他的架构是来自于 ARM 的，所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商业模式，他不是做产品，他是做一个架构，可是这架构却授权出去成为一个全世界现在很大的一个授权的来源。那而且他跟苹果绑得很紧，苹果甚至一开始跟他是有这个投资的关系，所以他的故事这本书是从矽谷的起源，从半导体开始讲起，所以你看这本书，你不只了解 ARM 这个公司，你甚至了解了为什么会有矽谷跟半导体产业，然后为什么苹果跟 Intel 的关系是长这个样子，包括 IBM， 然后里面出现人物大概四五十个，你不用去管他前面介绍表，你就从他故事开始读。那我大概读了三分之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对台湾非常重要，因为台湾第一个，它是一个英国剑桥的公司，不是什么以色列，不是美国的波士顿，而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很小的设计公司，却成为现在全世界最有价值的一个晶片设计的一个服务啊。那又几乎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万物的一个晶片的来源啊。它基本上是除了 NVIDIA 之外最重要的一个科技公司，可是对台湾来说却不熟悉，因为它不是台湾的人嘛。
对，
我们现在最熟悉的 NVIDIA 台积电。
来台湾吃宁夏夜市。
对，可是它是一个来自英国这个最有名的大学剑桥旁边的小镇啊，
小镇。
然后名不见经传，可是却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公司，这个事情是很有趣的。我们可以去思考说，那台湾下一个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
对，除了台积电之外，总还有下一个什么吧？
对对对，那 ARM 这个公司到底怎么崛起的？可以给我们蛮多的启发。然后，甚至我们在思考下一个可能性的时候，他的故事，他把整个半导体产业，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记者写的故事。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还蛮值得去了解。
这书的类型跟那个之前讨论很多那个晶片战争听起来有一 点
没有那么的强调这些部分，它比较像是传记，它是一个公司的传记。
OK，
然后很多的前沿在铺陈这个产业怎么冒出来。他也当然也提到一些矽谷的崛起啊，但是譬如说巴盼江啊、肖克利啊，这个为什么选择在矽谷？可是因为这公司的核心是在英国嘛，所以他也琢磨了很多英国美国的比较，
了解了解
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万物蓝图
万物蓝图好，已经放在我的
书单，你的代购的那个购物车里面。
我现在家里书大概是两三箱还没有看，
我真的我现在也是常常收到，然后自己又有其他，像我不是前阵子跟我们小孩去看了沙丘吗？
哦，超好看，
然后我就很想把它看完，我现在都在看沙丘，就是看书啦。
这么认真，
我就是很想
你有买那个沙虫的爆米花
那个超酷的
没有，我现在就是买电子书啦，
我就买电子书，杀虫爆米花。
你不知道
我现在好像看小废物俱乐部、
啊。原来是什么东西？快点，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把杀虫的造型做成一个爆米花桶。
杀就是那个 Doom 里面不是有一个杀虫吗？
对，我知道，
然
后你把它，然
后它就是
像拔木棒，它其实就是
对，它是一个蛹状的东西。
然后在美国的电影院就把那个东西做成爆米花的盖子，所以你要吃爆米花，你要把手
伸到
那
个
毛毛的洞里面，然后拿出来吃。然后放进去，拿出来，放进去久了，你就觉得其实这头有点像菊花。然后那个大肠直肠外科就是说，嗯，这不是我天天在做的事吗？
对，
哎，真的，它很像大肠，
很像
大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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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晓得吗？
要去吃黑白切，
在美国现在是一下就卖光了，
我不知道，
台湾虾皮有卖，很便宜，仿造的。
从您要当这个团购主了，
我是那个小废物，我也是小废物的忠实。
他很喜欢看那些有的没的，
最近超多小废物，好迷人哦。
好，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万物蓝图》嗯，我们一样会把那个书的相关连结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谢谢你又带来一本好书。
好的，那在宁夏路好书饭店给我们过往推荐的亲子天下好书线上课程。那使用 Apple Podcast、Spotify 听的朋友，帮母亲赞一下，学员室开放当中。我们礼拜六空中再会喽，谢谢艾希，拜拜，
拜拜。